大家好，我是扶摇。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稀罕的物件——21年前的核反应堆。这在全世界啊，可是仅此一例呢。而且这个核反应堆，它奇特的运行方式以及核废料的处理方式，让我们当代的很多科学家都是啧啧称奇。这个事儿啊，还得从19世纪的非洲小国加蓬共和国说起。加蓬共和国呢，位于非洲的中西部，早期的时候是法国的殖民地，国土面积是27万平方公里，人口呢不到200万。别看这个国家面积小人少，人家的矿产呢却是非常丰富，有石油、镁矿、铁矿、黄金矿、油矿等等。加蓬人呢就靠这些出口这些矿产，人家这生活水平啊就足够维持了，而且还比邻近的国家都过得富裕。而在那个时代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法国的科技啊是硕果累累的。在1968年的时候，法国就率先发现，在加蓬共和国的奥克洛这个地区，油矿是比较丰富的。于是呢，他们就派人过去进行挖掘开采。1972年的时候，法国的皮埃拉特的一家核燃料厂就进口了奥克洛油矿石。不料，这一次开采啊，却意外地引发了一次惊人的发现。当时呢，有个工作人员叫做鲍奇奎斯，他对矿石的提炼产品六氟化铀就进行了常规分析。突然，他发现，在六氟化铀当中，铀235同位素的含量只有0.717%，而不是一般自然界的含量0.720%。他觉得很奇怪，接着呢，他就继续监测这个矿区的其他几批铀原料，结果他发现。这里的铀原料中的铀235同位素全部都是有这种偏低的结果。那么这个现象很不寻常啊，一下子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要知道，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地方，甚至在月球上或者是陨石当中，铀235同位素的自然含量一般都是0.79%到0.720%这个范围。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差异吧，别这么大惊小怪了。不过啊，这个差异要是放到科技界，这其中的意义可是极其重大的，它足以让人怀疑奥克洛铀矿石并不是自然界的产品。换句话说，难道这些矿石已经被人工处理过了吗？科学家们也是带着这个疑惑就进行了实地调查。他们发现啊，虽然奥克洛铀矿的确是一个含铀量很高的高品位矿，但是铀235同位素的含量呢，在整个矿区的平均值却非常低，只有0.62%，甚至最低值只有0.296%。那么这么说啊，就是相当的反常了。科学家们遇到如此重大的发现，就赶紧开展了研究调查。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种现象啊是核裂变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较重的原子核在一分为二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氢元素。而在这些铀矿石当中，他们发现氢元素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说，除了是曾经发生过核裂变之外，根本没有别的解释了。也就是说，这些铀矿石啊，已经是被当作核反应原料被利用过了。可是啊，这个解释一出来，把科学家们自己都吓了一跳。大家知道居里夫人发现铀，这不过才100多年的历史，对吧？而世界上第一座核能发电厂也是1956年的时候在英国诞生的。而奥克洛铀矿深埋地下，年代久远，这显然就不是现代核工业的废弃物，那又会是什么呢？这次勘察结果啊，立即是通到了法国的科学院。那么消息一传开，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大家一起都关注起来了。大家呢都对这个神奇的存在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各国是纷纷派出了科学家对奥克洛铀矿进行各种研究。1975年的6月份，国际的原子能机构在加蓬共和国的首都利伯维尔市就组织了一次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各国的物理学家们齐聚一堂，一起分享他们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在会议的最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说，距今大约21年前，在奥克洛矿区这里曾经存在过16座核反应堆，并且这些核反应堆是断断续续地运行了大约50万年。 我们知道核反应堆呢有许多的用途，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产生热能，从而代替燃料。那么奥克洛铀矿这个热能有多大呢？科学家们估计了一下，它的平均的输出功率大约是100千瓦。这个概念听起来似乎是不太好理解，我们换算一下，大概就是可以供应几十个烤面包机一起运作的功率。那么这个结果是着实令人震惊啊！如果这些核反应堆是自然形成的，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像其他的反应堆一样，在核裂变连锁反应结束之后就爆炸呢？是什么机制使它们能够自我调节，稳定不断地运作了这几十万年呢？而放射性的核废料又是怎么样被安全处理的呢？这些问题实在是难以解答。40多年来啊，科学家们是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么目前呢，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去相信一个设想，就是奥克洛核反应堆很可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这个呀，也是因为科学家们帮我们揭示出来了奥克洛核反应堆有三大奇特之处。奇特之一是超长的铀含量，有一个硬性规定是铀235同位素必须得有足够丰富，达到临界质量，才可以导致核裂变的连锁反应。那么今天，即便是储量最大、浓度最高的铀矿的矿脉，它也无法成为一座核反应堆。原因呢，都是因为铀235的浓度太低了，甚至啊还不到1%呢。而根据推算，在20亿年前奥克洛铀矿脉形成的时候呢，铀235所占的比例就已经接近4%了。那么这就和现在大多数核电站所使用的人工提纯的浓缩铀燃料的浓度是大致相当的。也就是说，奥克洛铀矿很可能是人工提纯出来的。其二啊，是神奇的间歇泉模式，50万年不变。这里边呢，我们先来普及一下基本的核知识。核裂变呢，是从一个偶然闯入的中子开始的，它会诱使一个铀235原子核发生分裂，然后就发生了裂变，从而产生了更多的中子。然后呢，这些中子啊，又会引发其他的原子核继续分裂。如此的进行下去，就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而要使一个铀235核反应堆稳定的运作，就必须要有一个元素，就是要有中子漫化剂。那么这个呢，是用来催化核裂变的，同时啊，还得有中子毒物来控制核反应的速度，这两者可谓是缺一不可。而铀235呢，只有在慢中子的撞击之下才会裂变产生能量，而中子呢，刚从这个铀原子中分裂出来的时候，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必须得有存在某种中子漫化剂，用来减慢铀原子在核裂变当中所释放出来的中子速度。这样一来啊，就可以让核反应持续下去了。一般的核电厂中呢，都是用氢水或者是重水来当做漫化剂的。同时呢，为了让核反应堆能够稳定的运作，不至于发生核爆炸，核反应堆就会使用中子毒物。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吸收多余的自由中子来控制核连锁反应的速度。那么这种吸收中子的物质啊，通常是会放置在反应堆的控制棒里边。而我们看到奥克洛核反应堆的一个奇特之处，就在于它巧妙地采用了间歇泉模式。间歇泉呢，是温泉的一种，原理啊，是因为地下水变成了蒸汽，然后间歇地喷发出来而形成的。俄国的一位科学家叫做埃里克斯·梅希克，这位教授呢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奥克洛反应堆啊是间歇使用的，一般它会运作30分钟，然后呢又会关闭至少2小时30分钟，然后再启动。反应堆会用地下水来充当中子漫化剂，然而呢使铀235裂变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快中子漫化，也就是慢下来，这样一来啊就可以使链式核反应持续的进行了。而核反应呢，释放出来的热量又加热了地下水，让地下水呢沸腾气化，然后会在一次非常壮观的喷发当中排出所有沸腾的地下水。于是呢就没有中子漫化剂了，到此啊这个链式反应也就停止了。之后我们知道水会慢慢的回到反应区，中子呢也会受到适当的缓冲，于是核分裂就再度展开了，反应堆呢就又开始工作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那么如此的反复进行，水不断的流入、沸腾、气化，这就起到了我们现代反应堆中控制棒的作用，这就可以让这个反应堆啊稳定的运作几十万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熔毁或者是爆炸事件。 然而间歇泉呢，在自然界中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生成的条件非常苛刻。除了要有地热源还有地下水之外啊，还必须要有特殊的水文地质结构。地面呢，还要有一些裂隙的系统，直下通到了这个地热的地方。而且必须需要一种特殊的物质，就是二氧化硅。这又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知道啊，二氧化硅呢会从岩石中溶解，并且是沉积在这个间歇泉管道系统的内壁之上。这样一来啊，这个系统呢就封闭了，就不漏气了。所以说地下产生的压力才能够一直被带到顶部来，那么期间呢完全是不泄露，而且是可以让水喷发出来。而因为地下水的这个水量和水温一般是比较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的，而能够稳定保持定时喷发的间歇泉是几乎不存在的。目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知的也只有美国黄石公园的一个老钟石是比较守时的，但是呢老钟石啊也不稳定。1939年的时候，它平均的间隔时间是66.5分钟，也就是一个小时出头。那么到现在呢，它已经逐渐延长到90分钟了，这就一个半小时了。照此发展下去的话，等到1000年以后啊，我们大概也就看不到老钟石了。可是，奥克洛这个间歇泉的系统却是稳定地维持了50万年，并且是定时喷发，完全不随外界的因素而变化。那么这背后要是没有一套智能的控制系统在随时调整平衡的话，很难想象这是怎么做到的。其三，巧妙的核废料处理方式。大家都知道，核废料处理在我们现代的核工业当中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奥克洛核反应堆啊有几公里，那这放在今天出来的废料应该不少了吧。可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巨大的核反应堆，对周围环境的热干扰却局限在了反应区周围的40米之内。还有更让人吃惊的，核反应所产生出来的这些废物啊，其实并没有扩散，而是仅仅留在了矿区的周围。而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大家知道，核裂变最危险的一个副产品之一就是有放射性的铯。铯呢，如果是泄露到土壤或者是水里啊，那就会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美国的海军研究室的一个博士埃文·格罗普曼，他就研究发现说，奥克洛核反应堆产生的这个铯却被巧妙地结合在了另一种裂变物质当中了，也就是结合在铑的分子结构里了，所以是一直没有从这个古老的核反应堆中泄露出来。那么这个核污染的处理就非常巧妙了。而另一种核裂变的产物具有放射性的惰性气体氙。以我们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平啊，现代核电站一般就是任其释放到大气之中了。而梅希克教授的研究表明，奥克洛间歇泉的水在喷发之后啊，温度下降的时候还会吸充一种物质，叫做磷酸铝。磷酸铝呢可以被充当为粘合剂，所以说磷酸铝的这些颗粒在形成的过程中啊，会捕捉这些溢出的氙气，然后呢就把氙气牢牢锁在自己的结晶体里了。那么这一切呢，真的是非常神奇。究竟是谁发现了铑和磷酸铝的这个奇特功效的呢？他们又是用怎样巧妙的手法，让那些放射性物质乖乖的听话，自尽牢笼的呢？格罗普曼博士呢，曾经赞叹说，反应堆中发生的情况啊，是奇迹般的汇集到了一块儿，这个呢，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如果这种种精巧的设计背后只是来自于大自然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那我们只能说这是神力所为了吧。科学家们说，我们地球的年龄是45亿年，而我们人类的有记录的历史啊，大概也只有5000年。而5000年以前呢是洪荒，洪荒以前呢无人知晓。可是历史啊，却是超越我们生命之外永恒的存在。人们常说历史是重复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45亿年当中，曾经是有多少文明、多少人类在创世、繁荣、没落和沉寂当中辗转轮回过呢？20亿年前，正当盛年的地球会是一颗孤单的星球吗？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感谢收看，咱们下期节目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解之谜。我们会在这里啊分享很多宇宙的未解之谜，也欢迎大家呢在留言区留言，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体悟。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传播。还有一个事儿和大家说，因为 YouTube 的脾气啊不是很稳定，审查呢也是越来越严厉了，所以我们在另一个平台 YouMaker 优美客也建立了一个频道。这个平台呢将是我们未来长期使用的平台，它的链接呢就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文字介绍还有置顶留言里了。欢迎大家在优美客上注册账号并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次见啦。